学《贺龙全传》改编。
上回书正说到，敌我双方在会场展开了激战。这个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儿啊，太多太多。说书的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儿，咱们就得逐一解释。咱们单说激战呢，从早晨六点打到中午十二点，阵地上看不着旁的，全都是硝烟。那硝烟味、火药味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我军教导团第三营打的是最苦不过了，一营人所剩无几。营长叫赵连发，看到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他是悲痛万分。这时有一群敌人冲上来，唰唰，到了现在，这位营长赵连发是不怕死的，他是满腔怒火，将上衣一脱，光着个膀子，端起枪大吼了一声，冲向了敌群，连着刺死多个敌人，最后也光荣的现身。到了下午两点，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拉锯战，一场恶战，只杀的张奔路跳。钱大军的部队呢，多系黄埔军校的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这些军官与起义部队中的许多人差不多都认识，因为国共合作的时候都在黄埔军校读书，有的还坐在同桌。别看那么熟悉，又是校友，但是在战场上谁都不认识谁。很多人直呼其小名，开始对骂，把昔日的友情抛在了一边，疯狂的杀死对方。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陈庚啊，他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最后他的营的子弹打光了，而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这时国民党军是疯狂进攻，起义军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后撤。这陈庚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担当掩护，突然他的左腿一麻，左腿是两处中弹，磕膝盖那骨头的筋被打断了，脚骨被打折了，这脚当时就不能动了。这时他见追击的敌人扑过来了，他怕口袋里的文件和大洋被敌人给搜去，怎么办呢？因此见机行事，旁边是个水沟，草还挺高，他一咕噜是绷摔到旁边的水沟里，本来那个大腿就流血不止，这一下把田里的水全都染红了。正在这警官解药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叫卢东升拎着枪赶到了，一看首长负着重伤了，卢东升啊就想照顾他，陈庚连连的摆手，东升你快走，敌人来了，快走。这卢东升啊说什么也不肯走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几个敌人过来了，卢东升赶紧呲溜钻进一团草丛之中，那草都一人多高，真钻进一个人家真就没法找。陈庚呢赶紧急中生智，把那血往脸上一抹，假装装死，一动也不动。这时候敌人到了近前了，端着大枪，上着刺刀，看了一眼陈庚，在他身上狠狠的踢了一脚，一看他没动，认为他死了，所以敌人就走了。结果陈庚去捡了一条命。仗打到此时，为什么叶挺的第十一军还不还手呢？原来叶挺的第十一军的任务是从右路包抄敌人。江西的山路啊，没人丈量过，都是估计。哎，这估计跟实际要差得多。一直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叶挺的部队第25师才赶到了战场。师长周师弟一看不妙，顾不得疲劳，马上下令开始进攻。 这支生力军一投入战斗，情况顿时就变了。起义军跟小老虎一样，喊杀声不断，一下把敌人就给压下去。紧跟着陈毅率领的部队也赶到了，双方一夹击，敌人放弃了会昌，是逃之夭夭。至此，起义大军顺利的占领了会昌城。有人做了个总结，会昌之战呢，歼敌6000多人，俘虏9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是2500多支，粮台寄养是堆积如山呐。起义军打垮了敌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返回瑞金城进行休整。在瑞金城中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军民联欢，好不热闹。城中啊，到处都贴着标语，穷人不打穷人，打倒新军阀等内容。起义军枪杀了大土豪杨家耀，将他的财产分给受苦的穷人。这么一来，城里城外的受苦人是一片欢腾。现在咱们要交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当起义军从广昌至瑞军的途中，前敌委员会就曾经讨论过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人入党的要求。郭沫若1926年在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时候，就向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彭泽民也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一直追随共产党。贺龙那更是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在石城，钱伟济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一致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贺龙，还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当周逸群把党组织的决定告诉贺龙的时候，这位刀剑丛中的英雄竟然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周逸群握着贺龙的手说，文清啊，祝贺你，各方面证明你是个好同志，在汪蒋之流举起屠刀杀共产党的时候，在共产党人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党员纷纷退党的时候，你却放弃了高官厚禄，一次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好同志啊。周逸群又说，云清啊，你入了共产党，你的担子将更加沉重，特别是现在我们党的力量还小，又处在极度困难之中，党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受更大的考验。贺龙非常激动，一群同志，自我接触共产党那天起，就立下了为党奋斗一生的志愿，你就放心好了。第二天上午是个好天，雨过天晴，瑞金城沐浴着阳光。在瑞金绵水河畔的一所小学内，这个小学现在是锦江中学，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坞、恽代英等人。周恩来用敬佩的语气说，经过种种考验，贺龙同志完全达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党旗面前，贺龙举起了拳头，庄严地宣誓，我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对党光明磊落，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事业而奋斗终生。议事完毕，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分别向贺龙表示祝贺。这就是贺龙入党的经过。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息了几天，补充粮草，部队进行着整编，大家好好的喘了口气，本应该乘胜追击敌人， 但他们没这么做，又改变了原定从寻乌直下广东梅县的计划，转到长平上杭直奔广东的潮汕。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呢？原来前委啊召开会议的时候，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一是趁势向云门岭的前段军部开始进攻，经寻乌占领梅县一带地区。二即是以瑞金长平上杭大埔直取潮汕。由于会昌战斗中有400多个伤兵啊需要用担架抬走，而据在长平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不同。江西呢，因为人民逃亡，运输夫不易获得，而福建方面恰恰相反。长平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呢，可以把伤病员、勇猛仔顺寒江运到潮汕。同时呢，还征集了1000余名大脚妇女，有这儿的妇女能干，故此称为大脚妇女，比老爷们是一点都不差呀。他们担任的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抵达瑞金时，张国焘一看高兴了，他是振振有词啊。我说各位啊，由瑞金经云门岭至广东梅县一路山高岭险，我们的自重无法携带，战斗的伤员无法转移。可是呢，由瑞金至长平潮汕可走水路，伤员自重都能走，到了潮汕就到了海口，国际上也可接应，因此我说还是走这条路是正确的。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决定转到长平。后来的事实验证，结果这个决定又是一步错棋呀。原来啊，前黄两部大败之后，广东境内所剩的国民党军所剩无几了。起义军到达福建，不仅与福建之敌血战，而使钱大钧和黄绍竑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利用这机会结集重兵向起义军反扑，当然这是后话，暂时先不提。咱再说起义军决定入闽之后啊，所以9月2日便分路东进。第一路是叶挺贺龙的主力，第二路是谭平山带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上千名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抬着担架运送伤员，第四路由周士第率本部人马做后卫。于是这支起义队伍便浩浩荡荡开赴长汀。长汀啊，古称叫汀州，位于武夷山余脉，山势虽然不太险峻陡峭，却也是重峦叠嶂，连绵不断。长汀城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碧绿的汀江水从城中穿过，把这锦绣的山城分成了三块，许多房屋是沿江而筑，更有不少的房屋赖以支撑的粗木杆直插到江边的水中，使大半个房子凌空飞架在江面之上，因而这座山城颇有水乡的风味儿，而且这地方水运相当发达，船民是最多，渔民也最多，显得十分繁华热闹。在这个汀州城中的北山脚下，有座尖塔高耸的基督教堂，在教堂的旁边有个教会办的医院，名字叫福音医院。在医院之中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傅连璋，30岁出头，虽然他是个基督教徒，但为人正直，又医术高明，是远近闻名啊。这天傅连璋正为人治病，有两个人来找他，俩人自报名姓，一个叫段云夫，一个叫罗德成， 这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傅大夫呢，对这两个人十分尊敬。当下傅大夫把两个人让进屋中，分宾主落座。罗大成是开门见山就说：“傅医生啊，要给你添麻烦了。”傅医生笑着回答：“这叫什么话？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不会推辞。”罗大成就说：“南昌暴动的事儿，您听说过没有？”“哦，听说过一些，只是耳闻，详情不知。”罗大成跟他解释：“暴动军队的组织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当年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呀。”一听说是周恩来，傅连璋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他显得十分高兴了。原来呢，1925年底到1926年春，周恩来曾经担任过两广地区的区委书记兼军事部的部长，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划归两广区委领导。傅大夫呢，虽然没见过周恩来，可对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心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啊。罗德成又说，起义军在会昌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仗，有400多名伤员要来滨州治疗，给您添麻烦了。这傅医生马上说：“请放心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做医生的医德。不过呢，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医院太小，医生太少，床位也太少，护理人员也不多，一下子接待这么多伤员，恐怕吃不消。”罗德成就问傅医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伤员马上就要运到了。”“这我看这样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办吧。”罗大成、段云夫知道傅连璋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连忙表示了谢意。段罗二人走后，傅连璋啊就忙活起来了，他冒着酷暑到商家动员他们捐款，又到城里的几家小医院商量合作的事情。几天之后，傅医生筹措到一笔可观的款子，又将几家医院合作在一起，成立了合组医院，又在城中的江西会馆、新安楼等处耗了房子，他又跑到师范学校动员了一大批女学生做临时的护士。这傅大夫刚刚准备就绪，400多名伤员陆续送到。从瑞金至汀州啊，180多里的山路，加上那个天儿那个热呀，所以伤员的伤口都化了脓了，一个个是急需开刀啊。傅连长和几个医生在一起连夜为伤员动了手术。这天下午，傅连璋来到一个右腿膝盖被打碎、脚腕被打折的伤员前，一看这个伤员腿肿的那么粗，还发着高烧，又因为失血过多面色蜡黄。傅大夫再仔细一瞅，这个人的年纪不超过25、26岁，且是剑眉虎目，虽然在伤痛之中仍不减英俊之气。那伤员尽管伤口疼得要命，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但是一声也不吭。傅连璋对这位英雄不由得暗暗敬佩啊，他又望了一眼这威武英俊的青年，心中不由得一阵惋惜呀，暗暗说道：“哎呀，这么好的小伙子，如果把腿给他锯掉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可要不锯掉，又将有生命的危险，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小兵跑到傅大夫面前：“医生，我有事求求你。”傅大夫抬头看了看，这名小兵18、19岁，长得虎头虎脑的，十分讨人喜欢。傅连璋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那小兵就说：“医生，你可要把我们营长的腿治好啊，我们营长是大好人，是个好营长， 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还是周恩来的卫队长呢。啊，傅大夫就是一愣啊。那么我问你，这个伤员是哪一个呀？小兵就说，这是我们的营长，膝盖骨被子弹打碎了，他姓陈，叫陈庚啊。副连长就说，是不是他的脚腕子也被打穿了？正是正是，郝医生，你可一定要保住他的腿呀。副大夫想了想，安慰那个小兵，你只管放心，我会尽一切努力救他的。说了半天，这小兵是谁呀？他就是陈庚的勤务兵，叫卢东升啊。前文咱说了，陈庚受伤之后，卢东升想要照顾营长，可正这时候敌军过来了，卢东升急中生智，钻在一团草丛之中藏起来了，没被敌军发现。陈庚往脸上抹了一把血，假装装死，骗过了敌人。敌人走了之后，叶挺的军队开上来了，他们才死中得活，就这样被大脚妇女运送到此处。不过他的伤太严重了，你想磕膝盖这骨头才有多大，这玩意打碎了，想不动手术，想不把腿锯掉，这玩意可能吗？但是傅医生的医术是相当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他发现这个陈庚剑眉虎目，那大腿伤的肿的跟防驼似的，一声都不吭，真是铁胆的英雄。真把腿给锯掉了，实在是可惜，所以啊，就得采取保守治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他把决心下定了，开始做了小型的手术，腿没给锯掉。接下来的几天，这大夫啊，一直护理着陈庚啊。哎呦，陈庚的腿保住了，命也保住了。有几次陈庚疼得昏了过去，这卢东升啊就趴在他身边大哭。陈庚醒了之后，一看卢东升哭的是泪流满面，就安慰他说，东升啊，哭啥呀？没听贺龙说过吗？一个军人还怕穿眼儿，不穿眼儿不算是个好军人，这算个啥呀？您说的倒是对，我瞅着揪心呢，这玩意儿太痛苦了。可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奇迹真出现了。大夫掀开被子仔细一观察，哎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